弟兄姐妹们平安，觉得有冷气了吗？还是没有？他说坏了是不是？哦，好，坏了，大家忍耐一下。啊，对，心静自然凉，但是还是要靠一下电风扇。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来下一页，他说。不要把自己放在别人话语的伤害里，不要把自己放在别人话语的伤害里。这个有意思的标题引发我就继续往内容看。这个文章的第一句话，他说，交朋友要非常小心，交到好朋友，生命可以走向平安，交到坏朋友，生命可以走向死亡。我就想，有这么严重吗？文章说，因为人结交朋友会承担也负责交这个朋友之后的后果跟结果，我觉得其实蛮有道理的。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成为朋友，不要只是只听对方说的话，其实你还是要看一下那个结果。意思是有些人讲的是一套，但他心中想的是另外一套，或是做出来的其实跟他讲的好像不太相像。不要被人一时的言语所打动，或者是被影响。你的同学讲好像很有道理，但是要警醒在主面前才是。话语常常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它带来的结果却是那个影响却是长期的。所以呢，这个文章的结尾做了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提醒。来下一页，他说，哦，就这个，啊，上一页，他说呢。太受朋友话语的影响，等于把自己的主权放在对方的舌头权下。自己的主权要放在神话语之下，要多认识上帝的话语，而非别人话语的权下。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听别人的谏言，他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被朋友提醒，但是你知道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其实讲的话都不太有意义，外加就是这个叫什么，我只想到台语，糟糕，但是在台上还是想到了三个字，台语的啦。但是意思就是说，你其实很多同学们大家讲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那大家可能会喷一些垃圾话，那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没有错。但这里在提醒的是说，因为有些人比较容易嚼舌根，他可能会想法比较多，意见比较多，然后或者他想要影响你，所以这边在说的是，其实要敏锐于这个，不要把那个主权听对听错的主权放在对方的舌头旋下，要知道话语的主权是要在神的下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辨别话语的真伪，也要有一个敏锐的灵。去辨别一段话的背后所隐藏的危险，或者是在那段话里头，它其实有一些控告，要小心，免得落入试探，或者是会让我们更加的辛苦。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在以色列民被外邦侵扰。我们在耶利米书里头，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被外邦侵扰，然后民也被掳，国将亡的这个艰困当中。那出现除了耶利米以外先知的话语，代表还有耶利米以外的先知起来说话。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带来的是平安还是死亡？上帝又是怎么说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28章1-4节，刚刚一晨帮我们读的，提到在西底家作王的第四年，你们的圣经还是会需要用得到的，有一个先知，他叫做什么？他叫做哈拿尼亚。哈拿尼亚就起来说了预言，他的预言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他说了什么？一个是他说两年之内，这个哈拿尼亚说两年之内，之前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掠夺去的这些圣殿的器皿，因为他们曾经来犯嘛，来犯的时候就总是就把圣殿的一些东西带走了，会被带回来。而且他说两年之内被掳去的人，他来侵了，还是绑了一些人走，虽然这时候还没灭那个南国还没有灭掉，这个被掳去的人两年之内会得到释放，被带回耶路撒冷。他说因为巴比伦王的轭会被折断，这个轭会被折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巴比伦王他会大势已去， 所以呢，以色列民会得胜。听了哈拿尼亚的这个预言，耶利米就出来说话了。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第五到第七节，好，我们来读一下好吗？看耶利米怎么回应他。我们读第六节跟第七节就好。来，第六节，请。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你看看耶利米他的回应，哈拿尼亚说两年之内圣殿的东西会回来，被掳的人可以回来，然后耶利米说了，愿耶和华如此行。耶利米说阿们，是因为他当然希望事情就是这样成就，以色列民可以得释放得胜，那当然是最好的事情，但是神是这样说的嘛。所以第七节耶利米就直接又说了一句，他说，我和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认真听，真的要认真听，而且要听进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耶利米到底说了什么？这个我们需要回到之前的27章稍微去看一下，但我们不会回到27章，我们来看一个表格，来往下。好，这里是西底家第四年，就是下面那部分。往前27章他在讲西底家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耶利米就有说，耶利米负二预表列国服侍巴比伦，他又预言剩余的器皿也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只管服侍巴比伦就必存活。剩余的器皿还要被掳去，不是要回来。西底家第四年哈拿尼亚的预言是被掳的器皿跟人会在两年内归回。好，你看早在西底家登基的那一年，其实上帝在就在之前24章就提到，神就借着耶利米去显示一个无花果的意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无花果？好的无花果代表什么？哎，对，好的无花果其实是代表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犹太人，那些人神是会眷顾的。但坏的无花果代表什么？留在犹大的这些人，还有逃去埃及的那些人，反而会面对灾祸。然后同一年就是27章的记载，在这边的记载，神吩咐耶利米，他就用一个象征的行动，他说把那个木轭套在脖子上，其实这是一个象征的行动比喻，他在象征说借着耶利米要去告诉这个西底家，那时候的南国犹大的王是西底家，就对他说，你要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你臣服下来就能存活，神会看顾。有点奇怪对不对？你被掳去了，然后他说被掳去的才是好的无花果，你要在那边臣服。我们后面会再看，就会慢慢知道为什么。其实在27章的里头，他就有讨论到那个未经授权的先知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些先知没有授权，到了28章出现了一些具体事件。这个具体事件就是这个，出现了一个有名有姓的先知，就是哈拿尼亚，然后他预言着完全跟耶利米不同的预言。耶利米说的是长期被掳，哈拿尼亚说的是暂时的，两个人说的话大相径庭，应该要相信谁呢？那为什么要相信他呢？耶利米和哈拿尼亚都被当作先知，他们各自都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说话，也都采取了象征的行动。耶利米扛着公牛的轭，所传的信息是神要给这个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宽阔的疆域，所以列国会服侍他。然后呢，哈拿尼亚就折断了这个木制的公牛之轭，他象征神会使巴比伦帝国四分五裂。耶利米描绘的是暗淡的前景，哈拿尼亚他讲的是充满盼望跟希望的前景。选择的责任落在了听众的身上，听的人怎么选，那一群或者是任何其他听到的人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区分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从 上帝来的话语，哪一个是伪造的版本。各位，这两个都是先知，怎么辨别？其实这个是有证据可以依循的。怎么辨别哪一个是真的先知，哪一个是真的从神来的话？ 这个先知他不一定是从神领受的、啊、他虽然是真先知，但他可能讲的是假预言嘛。怎么去辨别呢？哪一个是伪造的，哪一个是真的，都是有证据可以依循的。首先下一页，对不起，它这是黑色的，它应该要是白色的啊，没关系啊，大家就模模糊糊的看啊。好，首先看得到首先吗？首先真正的先知他不会像不敬虔的，可以改一下没关系啊，把它弄全部弄成白色就可以，这样比较好看。真正的先知不会像不敬虔还有不道德的景况说好听平安的话。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先知他是能看出罪恶，对罪敏感，所以他会知道行恶的人会得恶果。你知道这个就算没有神的启示，有洞察力的人，好像按一下就有了。我讲完他就亮了。好，就是你知道这个恶有恶报，你知道就算没有神的启示，恶有恶报，就是有洞察力的人都能够做出判断。你其实大家都知道晓得作恶的下场是什么。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就像一个人他如果想要隐藏真相，他就胡乱说了一个理由，那就说了一个谎，那就会需要用更多的胡说八道来掩饰，或者是他要更多的谎言来圆谎。我曾经碰过一个孩子哦，他就偷拿了另外一个孩子的东西就藏在他的包包里。 A 孩子说他偷拿了我的那个迷你铅笔盒组，那个铅笔盒组是迷你的，很可爱。他说他偷拿了我这个迷你铅笔盒组。 B 孩子就说我没有。你知道当他说我没有的时候，他已经在说谎了嘛，是吗？A 孩子就继续说，他明明就有，就在他的包包里。我就拿起了他的包来看，迷你铅笔盒组真的就在他的包里。这个 B 孩子眼神一闪烁，迟疑了几秒，你猜他说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对不起，我错了吗？我去买了，我跟他一模一样。他迟了几秒，他就说不是我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张脚跑到我的包里，我会自己张脚跑来。你知道这有点开始胡说八道了。那因为是孩子，他乱说其实是比较快的，对不对？但到了你们这个年纪，其实你们不会乱说，你们可能也不会说谎，但是你可以用一个又一个的理由去解释，去堆叠，因为你想要隐藏那个罪的事实。所以说一般人都能看出作恶的结果会是什么，更何况其实我们是有圣灵提醒的人，我们更应该要敏锐于这件事情。真的先知他不会跟不敬虔跟不道德的这个情况还跟他说你这样子做是对的，他明明就知道那是不对的。其次，第二个怎么辨别呢？在过去先知所传递话语的这个传统里面，百姓如果行恶，他会有一个审判之眼，神会有审判。没有悔改，其实是不会得到救恩的话语的。对离弃神的百姓要传报乐观的信息，你都离弃神了，我还要跟你讲好的信息跟乐观的信息，跟过去的教导是相违背的。你知道救恩对一群没有悔改的人而言，到后来假设他是没有悔改的，他其实那个救恩很多余，因为他还是在罪中。神是怜悯神的，神是怜悯的神，没有错，否则就不会有先知到处去警告大家去发预言。但是上帝是会发烈怒的神，所以审判之言，审判的话，更是那个百姓走向死亡最后一道那个保护的那个防线。审判的话其实是最后的那个保护的防线。第三个，检验真假预言的标准，好，下一页是看他有没有应验嘛。当然有没有应验这件事情他没有，不是绝对一定是这样，因为要看上帝，但是他也是一个可以检验这个先知说的话。百姓有理由相信耶利米的， 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先前就已经有宣告说北方的敌人会来攻击的事情，而真的就发生了，他们确实就是被巴比伦来攻击，所以耶利米的预言是正确的。从经文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个哈拿尼亚的结果是什么，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15到17节，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先知耶利米就对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要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他的结局是什么？我叫你去世，这是神说，他说你今年必死，然后他当年7月就死了。耶利米说哈拿尼亚一年内必死的预言也应验了，真的从神话来 的先知的预言它是可以应验的。真预言的第四个检验，要查验先知的道德操守。冒牌的先知啊，常常是言行不一致的。好，我们先快转一下，我们来到29章的21到23节。好，你们看一下29章21到23节来看。在这段经文里头提到了两个名字，哪两个名字？不是。亚哈，还有一个西底家。这里的亚哈跟西底家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王，他是另外两个人，另外两个先知。讲的不是王，不是同一个人。那这两个人他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两个人冒名用神的名说假预言，而这两个人的行事为人非常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你看他23节，他说这两个人在以色列中做了很丑的事情，他与邻舍的妻行淫，道德操守非常有问题，但是他却来说着上帝的预言。最后一个检验的，先知必须要有从神来的呼召，神的启示，还有神的吩咐去传递话语，他绝对不是从自己的感动还有自己的感觉来说的。简言之呢，冒牌先知或是先知说假的预言，他有一个特征，其实你仔细观看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很爱挑百姓好听的喜欢听的去说，可以得到人的支持，可以得到更多的掌声。相反的，如果是神的预言，神的先知，真正属神的先知，他不会去迎合那个发痒的耳朵，他其实是很敢于去面直听众的。真的先知行事为人经得起考验，他的预言也可以应验。同学们，你们觉得以色列百姓喜欢听哪一种预言？听起来好听的，比较不舒服不用受苦的，可能会比较好听一点吧。其实这还蛮真实的。但要知道选好听的听，它更深一层有一个意义，是你选择的不是神，没有回转向神，没有转向神，你自然就不会辨别真假。你没有辨别真假，你就没有办法对付罪，罪就会一直影响着我们去做正确的判断还有选择。你知道辨别真伪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现今的社会，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啊。前阵子关于被骗到柬埔寨的新闻，这是沸沸扬扬的。以前还有打电话来跟我说，哎妈，那个我被绑架了，你要拿钱来。我也接过，但他说但是我是女儿啊。他打来是我是琪琪啊。我接的。你知道这个被诈骗的这个新闻，有的是用工作可以赚钱的诱因，有的是追爱追到天涯海角去。你知道我们站在外面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好笑，怎么会有人相信这种事，蠢到会被骗。但不要觉得好笑，因为当我们不敬畏神，没有神，如果你只想要自己想要的，然后你很在乎你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你想要抓住你想要的东西时候，你其实是没有辨别真伪的能力的，很有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被诈骗的当事人。尤其是现在的网络非常的发达，美肌美颜是不是可以开到最大？阿嬷都可以变成少女嘛，阿公也可以变成型男嘛，男的也可以变成女的嘛，女的也可以变成男的吧。 在网络上交朋友，关系建立之后，聊天聊的就觉得对方是真爱，也不要觉得这个很好笑或你觉得很惊讶。人在情感上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在世界的里面，倘若你不要神，你离弃神，你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其实魔鬼就非常轻易的能够驾驭你的心思意念，进而诱导你的行为偏差，但是你一点都不知道，你就觉得那个是好的，那个是真爱，他真爱你。旧约时代，不论是神亲自向人说话，或者是借着先知来对人说话，都是出于神爱他的百姓，他真是不愿意百姓堕落遭遇审判，所以一而再的施怜悯。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更是亲自道成肉身传讲主的道，他用舍己做我们人的赎价，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现在的我们，我们拥有整本圣经的教训，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灵在生活中帮助我们去辨别那个真伪。好了，经过哈拿尼亚的假的预言事件被戳破之后，先知呢就再一次去对上帝、对百姓说话，他去匡正百姓的心思意念。29章的一开始，就是耶利米写了一封信去给那个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百姓，他写了一封去给巴比伦的百姓。耶利米的这封信里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其实是4到14节，他是劝勉你这些被掳的人，你要在被掳之地安居乐业。好，我们要来看刚刚说的，被掳去了你还要在那边安居乐业，没有错，上帝的意思就是你被掳到巴比伦人的人，你就好好的在那边生活吧，神会看顾他们。第二个部分是15到23节，耶利米的信再一次告诫他们不要听进假先知的消息。各位，谁给了耶利米这个权利，让他这个没有被掳然后身在耶路撒冷的人，然后去过问那个远在700英里之外呢那些被掳之民他们的信仰跟生活方式呢？但我们都知道差派他的是耶和华神，而他也领受了这个使命，所以没有人闲闲的会去做这种事情。但是他是先知，他是真实先知，先知有着牧者的心肠，这是他的责任，不会因为上帝的审判临到了他就停止他的侍奉。所以他不仅跟那个远在他乡的百姓保持联系，而且继续分享着神的信息，他关心他们的属灵光景还有他们的益处。真正的领袖会为刚硬的百姓心痛，即使过去的劝告他讲的话常常被忽略，甚至他被仇视，但是耶利米还是竭力的把这些人寻回，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落在最光景里头的不要放弃寻求神。这封信呢就被送到巴比伦那里去了。好，我们来看29章的4到7节，就很清楚知道上帝是怎么吩咐的，就是那个信的第一部分的内容。耶利米呢信中说，耶和华说了，劝告各家在被掳之地要盖房屋，然后要生儿育女，在那里安家扎根。第7节，他还跟他们说，你要为巴比伦城祷告，为那个城向神求平安，神就赐平安。但是到底为什么我要为一个来侵扰我的国家，又把我掳到外邦的帝国，然后要跟为他的城来祷告？你喜欢为你的仇人祷告吗？你会为你不喜欢的人祷告吗？你会为你嫉妒的人祷告吗？你会为你让你穿小鞋的人祷告吗？很难吧。但神是这样跟他们说的。来，我们来看一下29章第10节。好，我需要大家一起读第10节。第10节，请。耶和华如此说，可以了。原来你知道这被掳的这70年不是给以色列民的，它其实更是给巴比伦帝国的。神使用这个强权国家来整治这个混乱跟悖逆的土地，在这个地上，所以被掳的犹太人，你们就好好的在那边生活吧，神挂保证， 凡坚守这个信念的，可以使百姓度过被掳的艰难时刻，会穿越属灵的旷野。所以十一节他就说了，今天的呼召经文也是，宣召经文也是这段经文哦。十一节，神说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非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他们末后指望。这就意味着，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在被掳之地好好生活，养家育女，这七十年你要相信我，我不会想要降灾祸给你们，即便日子辛苦，但是你们是有指望的。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百姓最终会从被掳之地得释放，能够回归故土，而且有可以恢复兴旺的生活。神早就已经预备着，上帝的恩慈是超乎想象的，甚至是令人非常吃惊的。这群百姓无数次的拒绝神，神却应许要回应他们的祷告，只要百姓愿意寻求神，神就给他们许愿。假先知的问题啊，也没有因此就消失了。恶是不好的事，想要骗人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东西，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他不会消失了，好像就从此就过着王子跟公主平安快乐幸福的生活。21到23节，29章21到23节是前面我有提到的，就是那个亚哈跟西底家这两个假先知，他们是有道德操守上的问题，他有欺骗奸淫的罪，然后他就借着神的名说预言，假借上帝的话说预言，神也强力的谴责。最后在29章后面的24到32节又出现了一个叫做什么的示玛雅。其实在经文里头他没有言明这个示玛雅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一样借着上帝的名出来说话。这个人应该是一个领袖，经文很清楚的说他向犹太人说假的预言，因为神并没有差遣他。示玛雅的预言说了什么呢？好，经文漏漏等啊，你现在看起来可能看的也不是那么明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下一页，谢谢。好，先看上面那个蓝色的，耶利米寄信给住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就是在巴比被掳去的，表达神对他们做出一些说了一些话，一些预言，就是 A， 你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要开垦田地吃园中所出产的，对不对？ B， 他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神会使你们回归此地，就是回到耶路撒冷来。但是这个示玛雅他其实人在巴比伦，他在巴比伦呢做什么呢？他攻击耶利米，他攻击耶利米说的讲的预言，所以他指责耶利米散播错误的神谕。为什么呢？他讲了什么？ A 是一样的，你会发现他一样说，建造房屋住在其中，开垦田地吃园中所出产。但是他的 B 是不同的，他的 B 是被掳的事情是长久的，各样的攻击会从不同的面向一直来，一个是你两年之内会回去，一个是你会一直被掳。比较这两封信的内容，也反映出示玛雅他引述耶利米信件的内容，然后他指责耶利米的预言。你知道他说被掳的事情是长久的，这是令犹太人的心很浮动的，他对回归的希望也是会破灭的。所以我们常常在听话的时候，有些东西来了一下，好像就让你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 OK， 我好像真的没有希望了，这要非常小心。示玛雅这种行为就像是在扯后腿啊，不只是扯耶利米的后腿，他更糟糕的是他也是胡说八道。三十节说神并没有差遣示玛雅，假先知一枚，示玛雅的预言也是让人倚靠谎言。从耶利米和哈拿尼亚这两类先知的对抗，他进一步描绘出那个假先知的那个嘴脸。亚哈跟西底家这两个人则是很具体的有行为败坏的问题。示玛雅他带着这个宗教势力的政治权谋在里头。其实说实在的，对这几个假先知而言啊，他们其实是相信神会持守圣约的。你说他们不相信神吗？其实并不是， 他们知道神有立约，但是只是似乎好像就是被绑定在所谓耶路撒冷，你一定会必受，耶路撒冷是会被保护的这个应许上，也没错。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认知在认识神，你知道这个神变成是他们可以预测的，所以他用自己的认知去预测了神要做什么。神会应许保护，所以两年内就会归回，这是他后面预测可能会这样。神说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开垦田地，但是你会很久被掳，前面是上帝的，但是后面的是他预测跟是他自己的。假先知对神有很大的误解，也会让人对神有很大的误解。28章到29章让我们看到真先知和假先知，真的预言和假的预言，话语的力量其实它会影响神子民的属灵光景，会影响他们的信仰生活。话语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行事为人，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包括神爱你的这件事实。话语的真确性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着人到底是要靠近神还是远离神。你想要往世界去还是要往上帝的天堂那里去，你想要往死亡去还是要往永生去，都是会被影响的。不论是先知是百姓，倘若他没有正视这个罪的问题，就不会愿意顺服。如果我们没有正视罪的问题，其实我们真是难顺服。我们一昧的用人的想望，用你的想要，你就去强取那个神的慈爱。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要想要拿上帝的慈爱去为我们的借找借口，我们不要用主耶稣的救恩去为自己不愿意认的罪背书。这些都没有办法让我们辨别到底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也没有让我们辨别到底是真相还是假象。各位同学们，你们说在生活里头，在交朋友的这些事情上，辨别是真话或是假话要不要紧？辨别这个话是对自己有益处的还是会招致亏损的，到底重不重要？辨别这个行为你是亲近神还是得罪神的要不要紧？辨别这个行为是讨神喜悦还是讨人喜悦，这个东西重不重要？答案不用说，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聚会也认识神，好好的祷告神，好好的顺服神，使我们都能够有辨别真伪的能力，以至于我们能够离开假的，离开罪的，走向真的，进到合神心意里头的。求神使我们都有辨别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认识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但主，你要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多彩多姿的人际关系里头，或者在我们丰富的学校生活里头，我们能够辨别到底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什么是不合你心意的。主，求你给我们那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听见的是你的话，而不是听见谎言。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离开罪，可以回到那个认罪跟悔改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喜爱你的话，让我们可以有辨别的能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一页默想，以弗所书的1章17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在投影片上应该可以看得到，我们来读，请。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也请大家想一想，你是一个藏在人的话语当中受伤的人吗？你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吗？有回到上帝的面前吗？也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藏在神话语当中得能力的人。